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今天的文化苦丁茶呢，跟两位老师聊一个我相信我们可能正在收听节目的很多听众朋友也在面对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可大可小。以前在很小的时候，我们因为是一个军工企业，当时中午都要回去睡午觉。我最讨厌的事儿就是睡午觉，就想起现在网上一句话，当年的你瞧不起，现在的你高攀不起，现在这个午睡睡眠的事儿对我来说已经是个高攀不起的了。当时不珍惜，我妈对我说过一句话，她说你给我记着，前三十年睡不醒，后三十年睡不着。当时等你想的时候，睡眠就没有了。现在回过去看来，真是她有先见之明啊。
您这么一说，我就感慨万千了。这个说到睡眠，特别是失眠，这就进入了我的痛点。这个是我觉得自己有的时候呢，会觉得自己各方面在衰退啊，不管记忆力啦、反应能力啦，这个还好宽容度在增加。但是呢，我觉得与这个失眠有关系。你讲的午睡，我特别有刺激。怎么说呢？以前在大学里面教书啊，真比现在还宽松，一个星期就两节课或者四节课。因为所谓给什么研究生啊，包括本科生上课啊，有的时候像所谓资格老一点，他就只要两节课。然后那个时候呢，晚上一批朋友在一起，可以喝点小酒，打打牌啊，这个想想以后有没有机会到国外去生活一段时间啊。现在有了，但是当时有的那种快乐，特别是午睡，那个时候你想在从家里到学校骑个自行车五分钟啊，然后你说中午吃了饭以后放点音乐睡这个半小时一小时，当时没在意，现在想想那是神仙过的日子。所以想到睡眠，我还真的挺欣赏我们国内的生活啊模式，就是午睡好东西啊。
嗯，我那天还得给我们家小朋友形容，我说我以前小时候睡午觉，那厂里有个高音喇叭，他每天中午一放吹那个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好，放学回家大家就开始吃完午饭睡觉了。然后到你起床的时候，又这个号一响，大家就全部起床。上床之前是被家长是千呼万唤，好不情愿的睡上去，但是等起床的时候又是万分不情愿被抓起来。那个时候头发扎两个麻花辫，我头发我都不想梳，为了多睡那两分钟，每天就像个鸡窝一样，而且睡的那种半梦半醒之间，能感觉正好，就像喝了那个午前小酒一样，脚踩棉花去上学，学校离家特别近，都没走过直线，走那个知识型的路线去上学，因为还没有完全醒透过来。现在回想起来，特别特别的美好。
你看，我们讲到睡眠失眠，就特别有话说。陶博士应该是无话可说吧，
睡眠太好了。
我是睡眠爱好者，睡眠爱好者。
那睡眠爱不爱您呢？您是爱好者。
那现在就是，其实我也是跟你一样，这个叫什么？叫君子坦荡荡，小人藏滴滴。我就属于
骂人，骂人
藏滴滴。我也属于这个常常也去一聚集以后呢，这个就是这个。难眠了，
心里有事，
想的事情啊。但是呢，这个其实有时候呢，就是说你能保证实际上能几个小时，能三四个小时能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半条好汉。
有人这么说，这个可能是。有的是人知道我有点小人长气气了，所以安慰关于这个睡眠的事，他问我能睡几小时，我说睡得好呢，比如说这个十一二点到两三点，这能而且是有一点半睡眠的事，基本上是外面的事情是知道的。他说够了，他说一个人就不能丢掉子午觉，就是那个子时啊。所谓指什么，就十一点到一点之间嘛，然后呢阳气生发，你那个时段好好的休息呢，你后面就够了。很多伟人都睡几个小时啊，但也根据科学研究，也据说呢有两段时间，不管是不是我们这个中国人独创的所谓排毒时间啊，或者吸阳气的时候，一个是子时，一个是下午，有这么一个说法。如果这么说呢，午睡倒还真的很有意义，而且中国人相比起来。只要一般生活正常人显得特别年轻，是不是与午睡有关？
人家不是说午睡就像充电一样的吗？但是不是刚才讲到了，我们先不说是不是小人长气气哈，这个大家也看到说越有思想越容易失眠，这个应该在石老师上得到验证了。我觉得我没有太多的这个思想，为什么我也容易失眠？而且我现在考虑问题，失眠算不算是熬夜呢？
不是你这个没有关系，不是将军也可以有将军度，这个不是这个
失眠，
不是思想者，但是可以失眠。
失眠不是你熬夜，是夜熬你。睡眠觉得很奇怪，人类没有进化的最好，睡眠是所有的动物，包括这个鱼类、鸟类都有的。有的人说鱼不睡，其实不对的，鱼也是睡眠的。但有一种东西我们人没有学到，就鸟类是半睡眠可以。它是什么呢？就鸟睡的时候一般头反过来藏到这个翅膀下面，
嘎吱窝下面。
第二个它一个脚，这是到1980几年研究才得出鸟是半睡眠的，就它可以一半睡一半醒着。就是但是还一个没有研究出来，你说这个大雁要飞几千里啊，它中间它不睡眠，它不要掉下来吗？据说也是半睡眠的状态。人类怎么就没弄成这样？我可以半睡眠半工作，
我可以半睡眠半播音呢，每天早上。
就是，然后你就讲的全部是偏的，
像走路一样的，跑偏了可不行，这是违背了 SBS 的宗旨，我们必须要保持中立的态度。
据说那个雨果，他就是一天工作16个小时写，然后呢还有这个包括拿破仑啊，基本上就要这个批文件要到凌晨3点，然后再睡，睡到5点又起来，就是有这么一批人。
问题他们的寿命长吗？我回头要去查一下他们俩都活了多大年龄。
你们他们在战争中的，好像拿破仑时间也不长，他后来流放到
西西里岛，
西西里岛上好像有郁闷吧，那个时候他只能睡觉，他不能做别的事。没有文件可批了，
那就是熬夜之后补，能不能补得回来，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啊。
我想讲到睡眠，可能很多听众都会有切肤之痛。其实我刚刚前两天啊，这个到诊所里面开那个眼睛的那个眼药水啊，边上两个人都是找医生去看睡眠的，而且都是华人。
多大年龄呢？
我看也就40-50岁的样子吧。很奇怪的，是不是我们整个生物冲到了澳洲有点没改过来，太固执了？所以这个睡眠反正有很多问题，很多话想说。
那石老师您是大概多久开始失眠？就是最近几年呢，还是说生活习惯发生了什么改变造成的吗？
我说呢，就是说第一个，我不是说胎里带的失眠，不是的，因为我记得清清楚楚，那个小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也读了2本书，为了表现自己有文化素养，故意寻找失眠的感觉。那个时候想，我故意让自己睡不着，失眠，那你去看看，那很多文人呢都是有这种习惯的嘛。结果呢想了几分钟也就睡着了。大学里面睡眠，我们宿舍里有的人啊，半夜不睡，但依然睡得着。可能这个失眠倒是
是不是我妈说前30年睡不醒
哦，到澳洲来了以后呢，可能各种各样的生活啦、工作啦、文化冲突啦，思虑也多了，好像失眠就比较越来越严重，
就心里有事儿哈。那我发现我有个规律，就是你看今天我们留给陶老师发挥的余地有点少，就睡眠太好了，我就发现自己如果是晚上我玩这个数码产品手机或者是 iPad， 我如果看电影电视看太久了，熬了夜，连着熬几个夜我就容易失眠。但是如果是晚上我看书的话，比如晚上每天，因为基本上我的习惯都是定好了的，晚上几点钟上床看1小时书。但如果是看书，晚上睡眠就会特别好，就只要不自己不作死，一般不会死。
所以，陶博士，你说说看，陶博士是看书比较多的
人。我觉得你们这些人是这个
矫情
的原因，就是因为把这个事情看得太 naked。
那你
想到这个睡眠的这种好处嘛，对不对啊？睡觉，你想想这个睡眠给人带来的幸福感。我是觉得一个夏天一个悠长的这个午睡起来以后啊，这种感觉简直是比你先讲比吃红烧肉真的是好。
您这纯属白天不懂夜的黑啊。
说得好，就像这个谢欣说的，这个睡眠你不能想它，不能哄它。你越哄越难来，就是你想你这个其实睡眠最好的最重要的一个办法就是能够不想到睡眠这个事情。如果你只要想到睡不着，那更睡不着，
越着急越睡不着。
所以就是我们可能有一项提到的，要进入这个
飞翔
的这个状态。
确实，
你们这个睡觉是不是都？我跟你讲，那你们这样。
要不要你体会一下？
哎，你们坐过长途的硬座火车吗？
坐过呀。
坐完以后，你那时候那种睡觉的累的已经头都要往下冲的时候，你那不渴望睡觉吗？
就是说咱们俩没累的好。
嗯，
你看有的人他这个。
我们两个还没有什么借债不还，被人家抓过去三天，把强光灯照着，还没挤过那种，就是那是让人疯狂的，不睡眠是让人疯狂的。
我过去我去过北，我那年去北京，那是我小时候，还是不是小时候？那时候已经大学几年级了，
嗯，
一二年级就记不清楚。我父亲呢，那个去北京开会，他们是可以买一张卧铺票的，对吧？但是呢，你也可以不买卧铺票。那个钱呢，就是好像可以补贴给你的，然后他就买了两张硬座，就带我去了北京。那个当时我们是有座的，旁边没有座的人，当时去北京，现在人不理解坐高铁。那个有的人累的，他就在那个，他就往你身上靠啊，还有人就在直接那个火车那个下面，那个椅子下面
躺着睡，
就躺着睡了。你想想，这个就是。多么破！你们这人太奢侈了，就这种感觉，就是睡在这个大床上，这么漂亮的床。
我一天家里干的活挺多的，包括周末有时候在家里打理花园是很累，拔草这都是干的纯体力活啊。就是白天上班的时候贡献的是脑力劳动，回家以后继续体力劳动。可是到了晚上，他还是有时候睡不着啊。
我很赞赏你今天提供的这个例证，就是说，干活再累，睡不着还是睡不着。所以这就给我一个强有力的证据，不要家里人说你干你活嘛，干你活就睡着了。我现在拿出个好的例证了，这干活不管用的啊。
那怎么破这个改善睡眠的问题？现在不说嘛，晚上不睡，白天崩溃。世界如此美好，我却如此暴躁。睡不好觉，就是脾气会变得就是很不耐烦呐、啊。不是说要炸，但是会确实变得很不耐烦，就是什么都厌厌的，提不起劲来，打不起这精神。
这就属于
小
资情调，哎，富贵病。像你看，我们过去上大学的时候是几个人一个宿舍，八个人一个宿舍，也没人听说有人要失眠，大家都是要。我们那最近我们那个有几个还是家长说，去哪个地方那个有 campsite 是 camping， 它实际上是不是在野外？它是有那个宿舍的，像集体宿舍一样上下床。
上下床，嗯。
有个爸爸他就不去了，他说这个很多年没跟别人一起睡过了，他因为他怕这个影响他睡觉。
他打鼾是吗？
他怕被别人打。
哦，那睡眠浅还是？你说到大学宿舍，当年还真有人失眠。晚上那个宿舍可热闹了，晚上虽然灯关了以后，磨牙的、打鼾的、说梦话的，我觉得这几款同学你都基本上在人生当中能遇到过。我晚上以前有个女同学，晚上磨牙磨到真的你会以为在看《西游记》，妖精在吃小孩的那种人，你咯叽咯叽的。
哎，你那个哄小孩睡觉，你们经历过吗？
经历过讲故事把自己讲睡着了吗？
对，我自己有时候自己先睡着了，他还没睡着，
我觉得
还讲，再讲。
您这个真的，这我觉得因个人体质而言，您给孩子讲对吧，您先把自己哄睡着了，我给孩子讲，讲到最后他们睡着了，我这个精神比之前还要好。
今天讲到睡眠是我们的痛点，说的很多，也许把听众都说睡着了也了不起，我们说一点提神的了，说一点提神的。就是就像这个谢欣讲到的，就是中国古代文字里面与睡秀相关的有些词啊，其实不完全一样的。比如坐着打瞌睡叫做睡，因为你看得出左边是目，右边是垂，就眼睛垂下来，这就叫睡了。所以当年这个睡呢都不一定是啊，那么眠呢其实也就是把眼睛抿上，这就叫眠了。
嗯，
倒是真正的寝室的寝，这都是真正的睡了。
嗯，
还有卧，那就人放倒了睡了。
嗯
啊，那么这个寝室这个字呢，有一个叫周寝这个字啊，要说明一下。
嗯，
因为孔子对这个活动是非常批判的，大家在《论语》《公冶长》里面说：“宰予周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就他一个好学生周瑜啊，宰予。周寝这个词呢，有的人说不就是白天睡个觉吗？白天在课堂打个瞌睡吗？有的人就说哦，宰予肯定是在孔子面前做了保证，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结果上课听课不认真，打瞌睡了。其实不是， 进这个是一个比较正式的，他跑回宿舍去睡觉了，就大白天的老师上课啊，那个时候我们只能白天上了，晚上又没灯又没手机又没电视、
嗯、
甚至点蜡烛你也费不起啊、
嗯、
所以晚上睡觉白天呢上课，而翟玉这个人竟然大白天跑到宿舍去睡觉了、
嗯、
所以孔子非常生气，说他朽木不可雕也、嗯、所以这个
寝字哈还是很隆重的，就正儿八经的睡了。
但有这个周秦还的人甚至网络上的人嘛，说的不是那么高雅的啊，就周秦这个字就跑回宿舍干坏事去了、
哦、
这个呢倒是可能是太下流，但是有个证明，他这个网上这个乱说以后啊，我在想起有个地方呢，就讲那个三国志里面讲曹操，他有个很宠幸的那个妃子啊，他经常和他周秦，然后呢睡觉的时候告诉他说，有一次说你过一会儿你赶快叫醒我哦，然后这个妃子呢看他呢啊这个睡得很沉没有失眠，结果到时候呢又没喊醒他，就等到醒来以后他把这个妃子这个打死了。那么他为当然有人用此来证明他的奸雄，说他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
嗯
啊就借用这么一点小事把自己喜欢的一个人啊平吉啊这个打死了啊，就像他呢让那个这个身边的武士在他睡觉的时候给他盖了一下被子，他跳起来把他杀死，使他睡眠的时候别人是不应该靠近的，因为其实他半醒的，就这个意思啊，为了证明他的奸雄。我是扯这么远呢说一个字，就周秦这个字可能确实有古代是不是有指不太好的意思，因为我小时候我记得我们看过某个什么小说上面讲地主带着地主婆大白天睡觉，我们就觉得下流的不得了，也许这个字它有那么的意思，所以孔子才那么愤怒，说他朽木不可雕也、
嗯、那以前古时候给君王叫四寝，是不是也有一点点这个意思在里面？
对，所以讲到寝这个字要小心。
陶老师，
陶老师你以前上学没有周寝吧？
我就现在特别喜欢周秦。
这个
刚才那个这个施老师讲到一个，我当时想起来一个问题，就是他把这个曹操把这个卫士杀死，我想这个卧榻之上岂容他人，还就是说这个人呢实际上是我可能就是和这个人的这个进化过程有关系的，就是人这个他在睡眠的时候是没有防备的，对不对啊？
嗯，
是最没有防备的，所以他是最需要一种保护的这种状态，需要最一种安全的地方。所以呢，就是刚才讲的那个他讲的这个有人这个
曹操
在睡觉的人啊，曹操有人
帮他盖了一下被子，
就是这个警醒啊，就是他就不需要有人能接近他。这个我觉得肯定是人这种进化的时候，这个我们史前人类就是这种不安定感的这种，因为他。你睡觉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防备了，对不对？
但三国演义是以此来证明他是一个奸雄，就他故意甚至
是证明他这个人这个心思重、
嗯、
但是由此这个谢欣可能会判断，我觉得曹操的头痛就是因为长期失眠，会不会是这样？曹操头疼是很著名的嘛，华佗帮他治病以后、
嗯、
是吧，就是要
给他
开
颅手术，
但是他为什么会这么个头疼呢？估计失眠很重，为什么失眠呢？就陶博士讲的小人常怯怯，心里老是紧张。所以我由此我们还是尊重陶博士为大人，陶大人你好。
不你不能你不能把这个看成在个人化，在个人化。不是你们也你们这个失眠分几种，有的人是这种患得患失，你们可能比如说身为国家就想到有想到这种国。中国向何处去，对不对啊？
你还是讲患得患失吧，我们都小小老百姓。
中美贸易战怎么解决？
那我们那儿写提纲吗？其实，在《三国志》当中，除了曹操，好像有关张飞的这个睡眠描写很有意思。睡觉这个眼睛有点半睁半闭的哈，所以最开始杀他的时候不敢下手，然后以为他是醒着的，后来观察久了才发现他睡觉眼睛是没有完全闭合上。
也有的人据说眼睛是睡着的时候眼睛也，
这算假寐吗？不是，他是真的是睡熟了。以前我们学古文的时候，那个假寐那个词是很有意思的。
假寐，寐呢其实是本来就是睡觉的意思。
睡着了。
假寐呢就是说，就是没有真正的睡熟叫假寐。
浅睡。
应该是，就刚才讲到过，鸟儿是半岁的，那么张飞是不是更多的是属于
进化的比较好的那一块，
属于鸟人，属于
鸟人。
还有个小也有意思的是啊，这个可能大家知道，这个枕头这个东西啊是睡眠很重要的，我已经是尝试了很多了，但这个枕头呢，我不太理解的是，其实我们一个是古代的呢，往往是用石头、陶瓷的作为一个枕头。我不知道这个他怎么能睡得着，
哎，而且还特别高，你觉得吧，会不会落下颈椎的毛病，
嗯，而且中国人还有个词汇就说高枕无忧，现在应该证明，像你医生应该啊，懂医学的应该知道高枕其实是不能无忧的，
而且容易形成驼背，
嗯，
我小时候睡觉的时候，你看我们小时候用枕头，不知道就是两位老师或者说其他听众朋友没有用过，小时候你看我们那个脑袋睡出一个很好看的形状，有些婴儿睡出来脑袋是一个歪的脑袋，我的外婆她会用那个小米给我做一个枕头，当中用拳头给它冲出一个那个凹形来，就睡在当中，睡个头型啊就是比较扁平，然后说将来剪头发呢好看一些，或者梳辫子。嗯，
你讲，
哎，老师笑这么开心，可能睡过。
我觉得这就是民间的迷信，他这个头型的长成啊，他跟他这个发育头盖骨的发育啊，
哎，这个真能睡出来呢，因为他才开始这个颅骨是软的。
那这个马云是他是天天趴着睡的嘛？你不能讲。
他
你这个有一点仇富心理啊，我觉得这是小人常窃窃你这个事。这个枕头呢，其实像枕头啊，
嗯，
这个其实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面就已经讲那个时候的人开始呢，枕头里面放荞麦皮啦、黑豆皮啦、绿豆皮啊等等，来帮助睡眠。就我不知道这个有没什么用。
还放桂花的，放茶叶的。
对对，还有一个呢，有就是说，其实陶瓷枕头比较早，到后面呢，宋朝就应该有。
宋还是瓷枕吗？
有个竹密编的枕头有了。竹
嗯嗯，
是因为还称为竹夫人嘛，
嗯，对对对，
就经常被盘在身边呢，就是说汤婆子、竹夫人是一个对子嘛，
嗯，
就是说，但是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是，就古代这个枕头啊，还湿度的，就是说女子出嫁要带枕头，甚至于偷情，女的也要带枕头。西厢记里面红娘抱着枕头，胜鸳鸯，啊，把崔莺莺啊送到张生那儿去。啊，这里面就你可以啊，其他方面也有讲到，这个女子出嫁的时候也绣上一对好枕头带上，所以这个枕头可能是代表着男女亲密的这个象征。
枕头还能当武器呢，聊斋里面不是想打那个老鼠，或者把那个枕头一下掷过去，我原来没想清楚，我像那个枕头那么轻飘飘打过去能打出个什么状况。
你是韩剧吧，
这个是，哎，真是那个聊斋里面不是打那个老鼠，后来我一想，还有包括古时候的一些笑话里面讲，突然刚才石老师一讲那个枕头还有瓷的，到时候那个丢过去可能确实能打着人。但是我在一直考虑一个问题，瓷枕的话冬天枕着得多冷啊。
它其实呢，像皇家的枕头里面，它就是用布啊，用绣的啊，而且绣上万字啦等等，叫方形枕，而且有金镶玉裹的这一类，那是不一样的。我想往往可能是比较粗放的人才会用瓷枕头啊、陶枕头啊、啊石头枕头吧。士兵还有枕戈
带
单的，就逮到什么睡什么。以前据说相声里面说不啊，也许是真的。两个扁担还能睡一个人呢，在艰苦的环境下，
就陶老师说过嘛，就是没累得好，累得好了也真的小龙女那种一根绳你都能睡得着。
嗯，你这个你富贵的人，就像陶博士讲过的，你这个九层被子下面放一个豆子，他都知道。
豌豆公主
太小了啊，小人心切切了。
这个就是看你跟谁睡过以后，你就会发现每个人的这个生活习惯那是不一样的。
这个都不敢去尝试，看跟谁睡过以后才知道谁的生活习惯什么样的。
不，每个人，我就是我说大学宿舍里面，就是比如大家睡在一起的话，每个人的习惯都不一样。这个过去，我所以我们现在人啊，越来越
娇贵
了。那个这个床上的这种，我们就叫床上用品。
嗯，
这个你想有多软，就有人给你造的有多软，对吧？那过去有人睡这个大学宿舍，就有人睡硬板床的。他那个，我们小时候，我跟你说，我还真睡过那种稻草的那个
床吗？
学过啊，那个稻草垫子，稻草做的那个垫子，
嗯，
不也睡着了吗？
那也不仅是那个，我们小时候稻草是到一定时候抱出去晒，然后呢晒好了再抱回来，上面铺一个被子。那稻草被子这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下面铺一些稻草，没有棉花，没有棉被啊，然后上面铺一床床单是有的，然后这就是睡觉的这个。
翻身会不会唰唰唰使劲响呢？
记不起有唰唰唰，说明那时候睡眠好。
睡过中等的床，我爸爸妈妈家里现在他们两个人就是那个卧室里面有一个床就是席梦思的，现在还有房间弄成乳胶的了。前段时间出去旅游说现在流行睡乳胶的床垫，但还有一个房间就是中等的。我觉得我们家那个质量最好的就是那个中等的床，下面是弹簧。以前他们结婚的时候那家具都不像现在过买嘛，那个时候都是找人来打的，那个木器社的木匠手艺真是好。那个弹簧质量好到什么程度，那个床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在上面蹦，当那个蹦床蹦蹦，我蹦完了我俩孩子蹦，到现在那个床都是非常结实的。
现在还经得起你蹦吗？
完全经得起啊。那个床而且那个中等很舒服。
你的意思说谢金体重增加？
不是说他依然苗条，知道吗？
年龄增长。
不逃不是你的小人常谢谢老师帮我担心的，不要冒犯了别人，对不对？
那个床质量真的好、啊、
这个床垫里面还有一种你们知道不，有一种叫水泵床，水床的，就是说
那
个那
好贵啊。
他也不是，有一次很特别奇怪，我去上海参加海洋大学的一个什么学术会议啊，
海洋大学研究水床，
结果他们在那个他们这个宾馆里面进来那天是一种叫水床，就是电这个水在里面晃来晃去的，我那夜就没有睡着。
为什么？
它是个新宾馆，没装好。还有
那水床它一般来说好像是可以调温的，就当然我也是听说的，都还没有有幸试过。
但现在我认为这个东西一定不适应，你只要现在的人的嘛都越来越脆弱，容易失眠。这个水床晃来晃去你怎么睡得着？
那会不会像摇篮一样的感觉呢？就得到婴儿般的睡眠？
没有这些好感觉，记住的都是睡不着的时候。
按道理那种晃荡晃荡的就是让人能够有这个像产生在母体子宫当中漂浮的那种感觉。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